各位好，欢迎收听《浮传逝者》。那么今天节目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想先请教主讲人柯博士神父，也就是我们上星期谈论到的一个话题哦。那么上星期在节目结束之前，柯神父特别提到这个自由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知道信仰是好的，天主是爱，然后他给了人类这么多好的东西，但他绝对不会勉强大家去接受。那么这个就提到一个自由的空间的一个问题。那么至于这个自由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看待它，是不是人太过自由了，我们反而会失去我们对于这个信仰或是教会的一个尊重呢？是不是可以请柯神父先跟我们来谈谈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
大家好，对这个自由就是天主最尊重的，他觉得他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有就是奴隶啊，就是说被勉强的，他希望人非常的自由，自愿的去跟天主来往。所以天主就是可能一辈子就是试试看我们真的是愿意不愿意啊，他不是说偶然的去信教啊，他给我们很多的可能是一些考验，真的愿意知道我们真正的要吗？以后每次我们要再一次决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辈子在努力跟天主有好的关系，可是愿意为他服务啊，就表示很清楚我们愿意啊。以后不是说一句话而已，是说我们尝试的表现的，就是说我愿意跟天主来往啊。所以这样的话天主就是愿意完全的尊重我们的这种自由。那可以说我们怎么样跟天主接触呢？有的人一下子就相信，有的人一辈子都不愿意相信，或是他不能相信，他觉得没有意思。虽然他有时候也是去找，可是说也就没办法，他觉得很多地方就是觉得不顺啊，或是不能接受啊，所以很多问题啊。那有的人根本不开放啊，根本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都是天主就会尊重他们每个人。那天主就是我们相信他在他的人类历史里面有他的救人的计划啊。那为了这个计划，他就是吸引某些人啊。那这个吸引某些人不是说因为他特别爱他们，可是他觉得那些人他可以帮助他。那不是说别人就他不爱呢，他也是爱他们。他知道人类就是说本来靠好好的做人，按照良心去做，也是帮助别人爱人啊，这样的话每个人也可以得救啊。可是说为了是这个这种道理啊在世界上更清楚，所以他选一群人啊为他宣传。那这个可以说都特别选一些人进一步的信天主，并进一步的跟他来往。所以天主怎么选人我们不知道，他选好像不是说看我们的人的立场是不是选最聪明的吗，最有能力的吗，都没有，好像看不出来天主有什么标准去选我们教友。所以我常常觉得天主选的好像是一个抽样啊，好的坏的软弱的聪明的统统都有，都是好像一个代表性的一群人，代表人类的一群人啊。所以为什么天主选某一个人是他很容易相信，很容易有信仰啊，这个我们不知道，是天主的奥秘。那耶稣那个时候也讲的，天主给他谁他也会保护他，可是他也是说天主给他谁啊，不是说他自己选，也是自己选的时候他先去祈祷问天主的意思是怎么样以后才选。所以他就觉得那个最重要的还是天主本身，他选人，他是做这个人类的这个救人救世计划啊。所以这个是天主选一群人，特别把他的意思让他们靠近接近他了解他，以后把这个道理就是传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别人也可以参考，以后按照这个意思去生活。虽然他们可能还不认识天主，可是他们很多地方是怎么待别人啊，爱人如己啊，或是很多的标准啊，也是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他们这样跟着这样去做，那就可以得救啊。可是一群人天主特别选他们，说他的使者，可以说以后那些人就是应该有特别的责任啊，他不是说他们就比较便宜一点，没有，他们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一方面要去认识天主，以后另一方面要把这个关于天主所认识的事情就是传出去。所以我们现在教会说每一个教友就是要传教，他为什么信教呢？不但是为救自己的灵魂，他是天主选他，为了要他帮助在这个世界上把天主的名，把天主的意思这个传出去。 所以一个教友比外面的人更有责任啊，所以这不是说他就比较好一点，当然他认识天主也有他的好处啊，但是更有容易就被感动啊，就是了解天主的意思啊，这样子的。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是有特别的责任，别的人没有，可是我们教友都有了，所以我们教会就最近都特别强调，每一个教友就是要传教，不然的话天主不会选他。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人的自由是很难，一方面天主非常的尊重，可是为什么他选某些人也是天主的自由，所以我们也很难说啊。可是天主决定我不要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要，以后天主不会报复啊，他就让我们自己走我们自己的路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天主对我们的态度就是非常的尊重，或者一直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啊，他绝对不会勉强或是别的有什么技巧的方式去拉我们，他一直看一辈子，我们就是要表示我愿意啊，我们再要悔改，再要努力，再要这样子的一直表现出来，真的天主我愿意跟随你啊，我愿意听你的。所以这个是一辈子呢，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天主知道好，那个人真的是我看他真的是愿意跟我在一起啊，所以他才会完全的接受我们人类。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那个天主在我们人类这个一种工作啊，就是怎么选人或为他宣传啊。
那会不会说就让有些人有种感觉，就是说我有没有信仰我一点都不受到影响。有的人会担心有的人可能去接受信仰，或者是他加入某种教会啊，是希望说什么好像有点积功德啊，让自己更好啊，齁，品性也好啊，或者是说会变得比较善良一点。那有的人认为他只要做好他自己该做的本分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所谓的传教？
对，这个是一方面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啊，这是最基本的。那个有的时候是参加一个教会啊，我刚刚说一方面天主假如没有选他的话，他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参加。有时候现在有很多教友从小灵洗啊，可是后来他真的做好教友吗？可能是教会就变成一种习惯啊，而不是真正的有信仰的。不是说也没有信仰，可是说这种信仰不是非常活泼的信仰，这是一种好像习惯性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的，每个人在他生活中最后要自己决定啊，以后愿不愿意跟随天主，或是跟那个为天主工作啊。所以这个也是天主尊重我们的这种自由。那甚至愿意在教会里面愿意那个有功德啊，或是那边用参加一个教会，也有人有这样子的。他们就是说，他们比方说很多人就觉得哎，教会有很多的一种伦理道德啊，我觉得很好，所以这些人就支持教会啊，就很多教会里面的普通的人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很好，我愿意这样子的帮助我去做个好人，那这个也对了哈。所以这个是也是可能的，可是说这个是教会的一种功能可以说。可是另一方面人真正的为天主传教啊，这个需要好像更多一点啊，不都是做个好人，也是有这种热忱关心更多的人啊，关心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以后这方面出心啊，主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可能一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一种传统性的信仰啊，他们也是就是按照教会的要求或是按照那个道德啊去做人也就对了哈。可是应该是一部分人真的从内心觉得应该把他的这个信仰把它传出去啊，所以更多的人就认识天主，所以那些人可能在心中啊就是更体会到天主的爱，以后从内心就可以告诉别人真的是非常的好，你也要认识他，你也要跟他接近啊，或天主会祝福你，给你平安啊，给你宽恕你的罪啊，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可能是一半的人应该是说就有这样的一个心啊，因为天主选人啊叫他们认识他就是为了把他传出去啊。
对，就是说这个天主为什么选我们，给我们什么样的使命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哦，不是说好像言语或者是一个讨论可以完全把它说得很清楚的。不过想今天在节目中这个柯神父已经 花了蛮多的时间哦，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也相信这样的解释听过之后，已经是教友的人或是对教会有兴趣的人哦，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可以为我们解答蛮多的疑问，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来进入我们下面的要谈的一个主题哦，是不是？柯神父要为我们谈的是天主国的一些特性呢？
对，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天主的国最后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就成名了啊，因为他完全的给天主没有什么阻碍，完全的把天主的旨意完全的拿在自己的生活中，以后自己一定要反对，一定要这个挡碍没有了。所以我们说在耶稣身上就是天主的国就是出现的。有时候我们看，比如说看那个苦相啊，那个苦相就觉得奇怪，我们看什么可怜的一个人，或是一个犯那个罪犯啊，或是，可是我们应该是看看他的牺牲的这一颗心啊，这个爱就是应该是在那边可以看到天主的国。那从外面看好像一个罪犯啊，好像可怜的人啊，可是一个认识耶稣的人就知道他那边做什么，以后就是把天主的爱活到这个地步啊，他连牺牲自己他都敢做啊，所以自己完全的没有挡碍天主的爱，使他能够完全的发挥在这个世界上，经过他的牺牲。所以这个是耶稣在我们中间呢，是带天主的国在我们中间，以后在他们看得最清楚嘛。那整个圣经的目的，它可以说是经过我们刚刚上次讲的，就是说，把那个范围缩小啊，本来是全宇宙，以后就是人类，以后就是以色列，以后就是以色列的先知，最后是耶稣哈。那最后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就是缩小的一个人，可是最后可以说最后到耶稣埋葬在坟墓里面呢，最后是一个空的坟墓哈，一直到这个地步，就是说最后的天主的国到底在哪里，以后在空中啊，在这个空的坟墓里面就是复活的耶稣出现的。所以在那边耶稣复活啊，他就是从那边开始把天主的国就是慢慢的扩大到全世界去。所以从创世纪慢慢的很广的一个范围慢慢的缩小到耶稣一个人身上，一直到一个空啊，好像一个空的坟墓哈。以后从那边耶稣复活了，又开始以后现在耶稣的门徒们12个门徒们，以后他们传到72个那个中其他的门徒，以后到起初的犹太人的教会，以后到那个犹太人跟希腊人的教会，以后到罗马帝国，以后到欧洲，以后到全世界那边，把天主的国这样扩大啊，它的范围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天主他的对救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计划。所以从耶稣牺牲自己复活以后，天主的国就被推广到全世界那边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啊。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就是说把这个天主的国就活出来。那现在我愿意把天主的国这个特点呢、啊、就把它提出来。那我们可以分三个特点。一方面，天主的国是一个奥妙的事情啊，不是说可以看得很清楚，好像很具体的，不可否认的啊，这样子的。另一方面，天主的国也是在软弱中出现的，不是在那个强有力的一个情况之下出来，在软弱中啊。第三个，只有好像有信仰的人、特选的人才能够认得出来啊，天主的国在哪里。所以现在我一个一个的就稍微解释啊。一方面，天主的国是奥妙的哈，它是隐藏需要被启示的哈。所以耶稣用比喻啊讲给民众听，只有他的门徒们，耶稣帮助他们以信仰的眼睛去看透比喻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在若望福音，耶稣所做的奇迹啊，或是工作，都有表面的意思而吸引人的好奇心，可是他们不了解真正的意思啊，就是跟天主的关系的这种意思，他们不了解它。所以在马窦福音里面第13章第10到14啊，还有第35节里面，就是耶稣讲，他说我讲比喻外面的人不懂啊，那只有门徒们 我才解释清楚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罗王福音里面第十二章第四十节也是这样提到这个事情，外面的人都不懂啊，所以这个奥秘啊，这其实给特选的门徒啊，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信仰的好像为信仰为密码啊，或是为线索，看到天主的国在人间的临在，在耶稣的奇迹啊，在他的比喻里面，在意识到这个天主的国，所以这个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出现啊，就是说这个奥妙的事情，和我们上次讲过的目的就是说让人有人的自由啊，不会勉强人。假如天主本身出现的话，人就没有自由。所以在这个奥妙的一种出现就人就可以自己选择，或者说要不要接受啊，不接受啊，所以看他基本的一个开放啊，另一方面也是天主吸引他，或是天主要他知道啊，或是不要他知道。所以这个是天主的国当时在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在那个社会里面做他的事情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都是少数人认得出耶稣是摩西亚，大部分的人就觉得他是某一个什么一个讲道理的人啊，这样子以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所以只有小部分的人看透他到底是谁，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自由啊，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在那个软弱中啊，一般人就期待神天主用强有力的或是政治性的或是奇迹性的方式来救人类啊。比方说耶稣有这样的诱惑，他在沙漠里面呢，就是说他肚子饿的时候，以后那个魔鬼说你是不是天主子吗，你告诉那些石头啊变成饼啊啊，可是耶稣就拒绝啊。所以他不愿意这个用为他自己用什么权力啊去做，或是说那个特别的耶稣魔鬼就是把耶稣放在那个圣殿的屋顶上，或者说你跳下去，你一跳下全民众都会接受你，因为他们看有天使接待你啊，以后他们知道你是摩西啊。所以这种很明显的出现，这个是耶稣有这个诱惑就马上解决问题，可是天主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天主的国啊，最后是在软弱中才能够看得清楚啊。所以可以说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门徒们才看得出来耶稣就是就是天主的国在他身上，或是天主的爱在他身上出现。他们这个以前觉得耶稣是伟大的老师，他们很喜欢啊，耶稣的理想他们也很羡慕啊，愿意跟着愿意做事情啊，可是还是没有真正的碰到他们的心啊，因为他们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理想而已啊。可是他们看耶稣就那个牺牲自己到这个地步啊，他可以本来可以跑掉啊，可以做别的方式，可以抵抗啊，或是这样子。可是他能够很自然的，一方面保持他的立场啊，对真理做见证。可是另一方面也不是说是报复啊，或是逃避啊，都两个都没有。所以他能够到最后把自己牺牲啊，这个是他们才能够看得出来，或是说感觉出来，也是这种爱啊，到在软弱中啊，看得最清楚啊。别的时候就可能很多别的解释也可以，可是十字架上的这个地步，他们没有别的解释。
是，我想有关天主国的特性哈，一共有三点，一个是奥妙的，一个是在软弱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就是有信仰者才能够认得出来。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有关第三点的说明，就请柯神父在下次的节目中再为听友们做介绍。谢谢您的收听，再会。